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设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他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好，读经就读到这里，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庄彼得牧师来为我们传讲今天的信息。他要传讲的题目是活泼的盼望。庄牧师请。
谢谢长老，也谢谢教会长子跟弟兄姐妹，让仆人今天再次有这样的一个喜乐，跟你们一起敬拜，也能够用主的话来侍奉主，侍奉你们。特别是在这圣诞节就要来临之前，能够跟大家来分享，特别题名为活泼的盼望。在还没有看主话之前，让我们再次的把这一段时间交托。主啊，我们真的感谢你，你的话大有能力，感谢你告诉了我们，你重生了我们，给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求你告仆人的口能够清楚讲解路加福音这一段有关系到女先知亚拿的生平，好让我们能够学习，好让我们能够活出活泼的盼望。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名求，阿们。这两年真的把我们的整个生活可以说是说的也相信不会太过夸张，真的有一点点天翻地覆，整个完全乱了。现在大家所希望的不只是我们国家的领袖们也真的很希望，真的叫做希望，给大家的信息就是什么？希望的信息。等了很久，以为就真的能够给他们希望的信息的时候，突然出了一个名叫奥密克戎的这个人物，又在把整个人弄乱了。那怎么办？无所谓了。管他是奥密克戎还是什么龙，圣诞节就是要给大家希望。所以你看很多国家里面就哇弄起一个很大棵的圣诞树啊，悉尼的大桥啊，法国的那个塔，哇全部都点亮了，新加坡也不例外吧，啊全部就点亮了啊，圣诞树、圣诞老人，看见这些百货公司里面，哇，大家在忙着，在准备圣诞节的礼物，这些希望能够振奋人心，希望能够给人有一颗希望。弟兄姐妹，让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并不是反对政府这样做，真的是很需要，但是我们往深一层去想，点燃的圣诞树、圣诞老人，把圣诞的气氛这样炒起来，真的能够给人活泼的盼望吗？真的能够接着这样就振奋人心吗？ 我相信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是可能在一段短时间之内被这些全部怎么样遮盖住，大家欢欢喜喜一下，但是在脑子里背后里面还是被这个奥密克戎这一个不知怎么样的怪物啊，心里面心有余悸，到底他会是怎么样？传染力很会比德尔塔还要高出几倍，那怎么办？但今天我们要来分享，身为神的儿女，在这种不稳定骤变的情况之下，这个骤变不是骤变的变好，反而是越来越恶劣的环境之下，我们能够不能够活出学习活出一个活泼的盼望？这一个圣诞节真的可以让我们沉思，这一个圣诞节让我们能够再次的去思考。因为平时的圣诞节，上一个圣诞节也是很艰难，在前年的圣诞节里面我们就是这样过，讲到活泼的盼望的时候，我们的感触不会这么深，但这两年里面我们的感触就很深。这圣诞节里面，在这个疫情笼罩疫情肆虐的期间里面，我们能够不能够打从心里面说我有活泼的盼望？这是我们今天晚上要慎重的去思考。我们要从女先知亚拿，我特别喜欢路加福音在这一段的期间里面，从玛利亚到约瑟到牧羊人，到今天早晨跟他跟早堂的分享西面，现在女先知亚拿，这一些人在世界来看的时候都是非常卑微的，可以说是一个小人物，像你和我一样的小人物。然而路加身为一位医生，他真的很透视，他能够去访问的时候找到这几些，把他们的生平，就讲西面跟亚拿的生平略略的写出来，但是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里面都这么的深刻，都这么的有能力的把他们的整个生平刻画出来。不是只是那些大人物，坦白说就是在当时候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这些所谓在宗教界里面的这些大人物，他们都在沉睡当中，反而这些卑微的人，神要让他们知道，神要让他们在这个时刻把他们的光照出来。难怪使徒保罗会说，世上有多少智慧的人，有多少聪明的人，神却要把这些卑微的人，让这些聪明的人感到羞耻。所以感谢主，你和我，我们这些卑微的小人物，我们能够绽放光芒。什么的光芒？活泼的盼望。那说到活泼的盼望，从亚拿的生平当中里面，我们看到有两个缺一不可的因素，非常重要的，缺一不可。第一就是活泼的盼望必须要有一个基石，一个 foundation， 一个很坚韧的一个基石。那这一个基石就是救赎者耶稣基督的呈现，没有这一个，根本没有所谓的活泼的盼望。那第二个给我们看到的就是另外一个因素，就是 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观必须要有一个转折点，我们的生命必须要有一个峰回路转，我们才能够掌握到这永活泼的盼望。要是我们仍然是固守自封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得到这一个。好，我们现在就来思考第一个，耶稣基督的呈现成了这活泼盼望的一个基石。我们讲到希望，大家不会想到的，哎呀，希望了，希望他能够过。我们从澳洲过来的时候，刚好就是在疫情前，我们到新加坡。那我们是打算在新加坡都来一段时间之后，在复活节，去年的复活节，就想说回去去整理一些东西了之后，因为我们已经决定了在那一边歇下了四年，也帮助了教会四年之后，该是我们在往前面看的日子，我们已经决定要回到新加坡，定居在新加坡了。没想到疫情一来的时候，把我们的整个就完全打乱了。那我们想说无所谓了，就好像上一回 SARS 这样，可能六个月一下子就过了。哪里知道希望是归希望，到了两年，今天西澳还是没有开放，我们还是不能够进到西澳里面去处理我们的一些事情。那我们现在叫做希望，希望归希望，有时候我们讲到的希望就是不太能够实现的，我们就把它当希望，对不对？没有一个很空洞的东西，一个很基石。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听到这样的一个故事，它的虚实到今天我还是找不到，哦，还不能够确实。那就算是虚的话，我就把它当作是一个比喻嘛。是讲到我们在新加坡的那时候是叫做板桥，哦，板桥他那时候他每一年都有心理学，哦，心理学家他们到那边看看哪一些人状况有进步了之后，就让他们能够离开，哦，在那边治疗了一段时间有进步了之后就让他离开。所以每一年都有，所以今年就有一批这个心理学家，那他们就要考他们这些人是否他们已经治疗恢复了。他们就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就用一个 laser，哦，激光把它这样射下去，看起来就好像一条柱子，哦，从这一个墙的那一端到那一边。那他就问这些人，好，我要你们跳上去抓住这个柱子爬过去那边，你们能够爬得过的话，那你们就已经是痊愈了，你们可以离开这个医院了。那前面的就每个就跳咯，能够抓得到吗？它是激光的，虚拟的，没有办法抓到的，所以跌下去。到这些心理学家就讲，哎呀，糟糕了，今年我们真的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痊愈吗？就来到最后一个的时候，那突然间这一个人就愣在那边一下子，哇，这些心理学家你们就很高兴了，哎，总算有一个，总算有一个，你看他愣在那边，他不会立刻就这样跳。那他们就问他，为什么你不跳啊？我不跳，哦，哇，有希望了。那你不跳，为什么不跳呢？因为当我一跳的时候，你们把那个光一弄暗了之后，我就跌倒下来了。哦，完了，全军覆没，没有一个可以出去。所以我所要讲的就是， 希望假如没有一个很坚韧的基础的话，希望最多能够叫做是什么？奢望。英文讲 hope against hope。 人人都可以有希望和期望，心理学家都很希望，假如你没有希望的话，你的整个生命就会非常的颓丧，你会有忧郁症。但是没有及时的一个失望啊，希望没有及时的话，那不如不要好。为什么？因为它根本没有一个基础来撑着的，对我们有益处吗？根本没有益处的，可以说是等于是一个妄想，白想了，白希望了，哦。所以盼望必须要有一个基石。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活泼的盼望，它就是要有基石。我们要从女先知亚拿的生平当中来看到这一个活泼的盼望。好，我们来看36跟37节，他说到这个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瑟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了，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了。解经家里面有分成两批，有一批是说她跟丈夫住了，她就是在童女出嫁的时候跟丈夫住了7年，丈夫就去世了，所以她就守寡到现在84岁，这是一组的说法。另外一组的说法也是，她从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丈夫就去世了，她守寡84年。换一句话说，假如说我们说她已经老迈的话，先知亚拿可能是过百岁的人了，在当时候应该不觉得很稀奇。所以不管是他84岁或者已经上百，但是重要的是他寡居了84年的时间。容易过吗？容易过吗？以我们现代的人来去思考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明白。因为现在的人坦白说，男方女方都处于叫做平等，有时候女的在于经济的能力、生活的能力可能会比丈夫来得更强，但是在当时候真的是手无缚鸡之力。当丈夫一去世了之后，妻子就非常非常的艰难。所以保罗在提摩太书里面讲到，那些守寡的人，假如你能够在丈夫去世了之后能够在改嫁的时候就改嫁，要不然的话就要真的是靠着主的恩典来守寡，因为是很不简单的。他们真的是没有自己能够生存的，他们不能够出外工作的，非常孤苦伶仃的。你看到吗？亚拿他没有离开圣殿，自从他一守寡的时候他就没有离开圣殿，圣殿成了他的避难所，圣殿成了他的避难所，他整天就是在圣殿里面，他没有地方可以去，他没有人可以依靠，圣殿成了他的栖身所。但是亚拿是一个颓丧的人吗？不是，不是。亚拿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他不离开圣殿，他进食祈求昼夜的侍奉神，侍奉也可以把它翻译成敬拜神。虽然他是孤苦伶仃，虽然他自己一个人，虽然他整天在圣殿的当中里面，但是他生命却不是一个颓丧的生命。 他生命是什么？禁食，他代求，他不是八十四年禁食啊，他不能够耐到八十四年，他是有守着期的禁食，对不对？他不可能不吃东西到八十四年的时间，但是他真的是一个很严谨的生活，是一个很敬拜神的一个生活，是一个在圣殿里面常常为着他人来祈求的，为着国家来祈求的。他的盼望建立在什么地方？就是在当天他进到圣殿的时候看到了主耶稣。他的盼望是在于神，在于神，他的盼望没有落空，神没有让他落空。哦，第三十八节，正当那时，他近前来称谢神，他近前来感谢神。在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是约瑟跟玛利亚带着耶稣，婴孩耶稣进了圣殿，这是在圣诞节后的事情，要把他头身的献上。就在圣殿的时候，他一直守着，他的盼望没有落空，他的盼望没有落空。哦，所以他一进前来的时候，在那一个时候，他就怎么样来称谢，把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换一句话说，亚拿也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那边等待怎么样来拯救耶路撒冷的这一位弥赛亚，他一直在等待，生活非常困苦，生活非常不稳定，但是却不颓丧，却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建立在哪里？建立在神的身上，建立在神的话语，神的应许，也就是那弥赛亚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我们的盼望，我们建立在哪里？我们建立在我们所认识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有这样一个很坚定的基石，我们不再是 hope against hope， 我们不再是奢望，我们不再是那种不太能够实现的，我们叫希望，我们是真正的盼望，活泼的盼望。就好像刚才主席带领我们所读的启示经文，接着主耶稣重申了我们，给了我们有什么活泼的盼望。我们的活泼盼望不是在于我们内心里面有多大的能力，是神要照着他在我们 内心里面运行的大能，但是我们的大能是建立在已经在两千年前降生的耶稣基督身上。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的盼望，我们有一个这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那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呈现。他已经在两千多年前呈现了，今天他住在我们的心里，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当中。所以不管疫情怎么样的去搅乱，我看到这的报道，不单单只是奥密克戎，还有接着下来，我告诉你，你知道有多少个希腊字母吗？虽然他们不是跟住来，他们是有跳几个的。哦，他其中前面的一个叫做 C， 因为他不可以用 C， 大概是想到有习近平，所以不可以用 C。同样的，哦，不可以用它。哇，病毒啊，糟糕！所以他会跳，但是不管他怎么样跳，至少有十几个。 我们还要等吗？我们还要说不会啦，不会再一直在演变下去。我告诉你，我看到一个报道，已经从奥密克戎在演变出来了，又有新的病毒了。杀伤力多强不知道，科学家都不知道。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担心死吗？没有，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是疫情可能会很肆虐，我们可能会在收紧这一切，使到我们非常的辛苦，但是盼望在里面的，在我们生命中的，不能被任何外在的因素而动摇或挪去的。亚拿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为什么要记在这一段呢？为什么路加要去这样访问了之后把这一段写下来？为的是你，为的是我。神要我们学习像女先知亚拿，以丈夫生活了七年之后就守寡，到84岁或者守寡84年，他都没有退散过。我们不能吗？我们能，我们感谢主，我们已经见过耶稣基督了。从哪儿见过呢？从他自己的话，从所记载的每一件事情里面，我们有着永活泼的盼望，永恒的盼望。那第二，说到这活泼的盼望，我们的生命必须要有转折，峰回路转，或者叫扭转。我们的生命观不能够再像以往的，我们的生命观必须要有一个突破。说到突破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的突破？俗语说，但是这一个是俗语说，不是基督徒说。基督徒绝对不可以，虽然我们对中国文化我们很，特别是我们受华人教育的，我们对中国文化很好，但是有一些话我们身为基督徒的我们不能说。其中一句话是这个，人不为己，什么天诛地灭，真的会吗？ 对不起，我完全反对，我绝对反对，天不诛地也不灭。哦，但是世界上不知道有多少亿万的人都把持着这一个信念，过着一个非常自我的生活，特别是在这一次这两年的疫情当中里面，那自我的生命，我告诉你，真的是你看到的时候比比皆是。不要单单只是说在人民方面，在国家元首方面都看到了。世卫组织整天一直在讲，你们国家这些，你们这些富裕国家里面，为着那些贫穷的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想一想，不要囤积疫苗，有听话吗？没有，都不是为了他们自己吗？我要在这个疫情里面，我要让我的国民看见我控制得很好，我在疫苗方面里面我没有缺乏，所以就囤积了。你知道有多少？当我看到这一个报道的时候，我真的心里面真的是悲伤到底，是算不知道千万还是亿万的疫苗作废，因为囤积的关系作废。这个要是把它运到非洲的时候，能够帮助了多少人？但是这种自我的，每个人都把持住，每个人都有这一个的信念，但是基督徒我们不可以有这样的信念，我们不可以有这种人生观，这是他们的一个哲学观，但是不是我们的。我们看亚拿， 虽然他生活非常的艰难困苦，他却没有以这个为理由要保护自己，要守着自己。假如说 要保护自己的话，没有人比亚拿有更好的理由来保护自己。我是一个寡妇，手无缚鸡之力，孤苦伶仃，我只能够在圣殿里面来，我只能够拿圣殿做我的栖身所，我还不顾自己的话，谁要来顾我？他有充分的理由，但是他却不是这样。他整天在圣殿的当中里面，他怎么样？他尽是祈求，为着国家祈求，为着以色列百姓祈求，为着那些素来怎么样盼望那安慰者来救赎耶路撒冷的这一些人，他为着他们祷告。他处处都顾及到神的事工，处处都顾及到他人的福利。你为他这样的是与生俱来的吗？不是，他是在锻炼自己的，他是在自我锻炼的。没有一个人生来就是这样的一个。看到耶稣基督的使徒们吗？他们生来就是顾及到别人的福利吗？没有。假如是有的话，就不会为了那大哥大的位置啊，门徒之间里面就吵吵闹闹了，对不对？耶稣基督还活着的时候告诉他们，预言他们，我就要被钉在十字架死了。耶稣还活生生在的时候，你知道做什么？他们在争谁做大了，谁做大哥大。耶稣走了之后，那么到谁来做大哥大？你要是做老师的话，你会怎么样？你伤透心啊。爸爸还在的时候，孩子们就在争财产的时候，你做爸爸的，你心情会是怎么样？心很痛。与生俱来他们就为他人服务吗？没有，他们就是被主来怎么样训练。你和我一样的，你和我一样的，我们的生命观必须要有一个转折点。我们要学习亚拿，不被恶劣的环境胜过，反而向恶劣的环境跨越或者跨胜。他怎么来呢？他从自我的生命观转向为人服侍人的那种生命观。他在圣殿的当中里面，他谨守，他昼夜的来敬拜神，为着神，为着人的生命。虽然在恶劣的情况之下，困苦的情况之下，他还是在一致的为着别人，可以说是把自身，把自己的生命置于度外。他不再太过关注自己，他反而是关注到整个以色列百姓。这是主要我们学习的，这是我们活泼盼望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不可以缺少的。不是说我们不关心到我们自己的家庭，神没有叫我们忽略我们自己的家庭，是保罗所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到别人的事。在我们照顾我们自己的家庭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别人？我们有没有想到在我们教会里面弱势的群体？ 在这一次疫情的当中里面，有多少人为着工作不稳定而心里面多担忧？有些人真的不知道前途会是怎么样。前几天在电视上就有访问了一些从马来西亚过来的，真的滞留在新加坡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过日子，也不知道自己的工作会是怎么样。有多少大集团响当当的这些名，听说他们要把它关掉了，已经不能够再撑了。那一关的时候，你就不得不怎么样，失业了。前途怎么样，生活怎么样，特别是在这几个月，我真的是看到了，感深深的感受到了，物价高涨了，真的物价高涨了。哇，什么一看下去啊，是这样的价钱啊，是这样的价钱，以前根本都没有想到。那在这种种种的困境之下，我们有没有想到，在我们教会当中里面有没有人是受到这样的影响，还是只关注到我们自己？神要我们改变，神要我们有一个转折，在顾忌到自己家庭的时候，也花一些心思来去想到在我们教会里面其他弱势群体，或者比我们比较弱势的，我们有没有为他们的福利来设想？这需要我们有一个转折的，真的不简单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要你去想到别人的福利，这是真的需要付出一些的代价，愿意吗？亚拿付出代价了，我相信亚拿也可以找到一个另外一个可以，他已经是寡妇，他可以改嫁过一个好的生活，但是他没有，他就是把圣殿当着他的家，他就是把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当着昼夜的来敬拜神，他怎么样？他进食，为他人祈求，他愿意，不简单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他这样。也只有这样，完全的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过着一个不单单只是顾着自己的事，也顾着别人的事，舍己为他人的这一个生命，这个就是一个活泼的盼望，这个就是这一个圣诞节所要带给我们的一个信息。耶稣基督已经降世了，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不用再盼望了，已经完全实现了。但是我们还有盼望吗？有。这个疫情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一个前兆，虽然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些瘟疫啊，这些天灾，这些东西都要发生，但是末期还没到。哪一个是比较肯定的呢？这福音要传遍全世界，为主做见证，然后末日才来到。但是在这一个更确定的之前里面的这些征兆已经告诉了我们了，温室的气候，水灾，火灾，地震，火山爆发，这个全球的疫情，这一些不再打响我们的话，有什么东西要打响我们？我们还在沉睡吗？我们还在沉睡吗？我们不要算那个日子，但是告诉我们，主啊， 把这福音传到世界的末了，世界的尾端的地方，你就要来了。主啊，你把你要来的跟我们扯上关系了。这福音要传遍全天下，谁传？天使吗？不是，你和我。神给我们这一个荣幸，所以在这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要有活泼的盼望吗？有，我们要盼望耶稣基督的再来。耶稣基督的再来，为着他人求，看见那一些仍然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我们盼望他们都能够听到福音。我记得在澳洲的时候，我们开始我们加密教会的时候，我召集了几位弟兄，一共开始的时候是三个，我们说我们要开始，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把福音传给中国的同胞们，这是我们其中一个。在澳洲，我们说我们 要把福音传给他们，因为在我们当中里面有好些是从中国过去的。那当我们在抓住了这个目标之后，你知道怎么样的事情发生了？在我们还没有到中国之前，神已经把中国的这一些人带到我们西澳，因为大学的关系，把他们带到西澳大学里面。有做研究的，有来就读的，有来做研究生的，有来做博士后的，就把这些带过来。我们就在学府里面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今天同样的，新加坡处在一个非常非常优越的一个环境，这些人都来到这边的时候，我们不用再想到说哦，我要出去，有时候有机会的话会出去，但是他们已经来了，感谢主，宣信堂已经开始这样的一个工作了，把中国的同胞们带到这边来，让他们能够听到福音，让他们能够跟我们享受这圣诞节所带来的喜乐。这就是一个活泼的盼望，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这过后了，我们就要等着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不是在这边说预言，但是我有一个这样的感受，可能以我这个年龄，可能不会，在我们当中比较年轻的，很可能就在你们还没有呼出那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主耶稣来了，主耶稣来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近，哦，所以我们大家就抓住这个活泼的盼望，来过这一次的圣诞节，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真的感谢你，你重生了我们，给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哦，主啊，我们从你先知亚拿的身上学到了，主，我们要学习，我们要把它活在我们的心里。求主你垂听我们向你的呼求，奉耶稣的名。Amen.